别的慢，快的这个夏天太短，感觉这个夏天刚刚来，好像再过两个月就跑了。我们生命堂也很感恩啊，成立教会也有两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自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自己对比一下，我们的生命在这两年当中到底有什么改变？还是老样子吗？如果是原来是不喜欢读经的，现在是不是还是仍然不喜欢读经？原来喜欢凭血气行事的，现在是不是还在凭着血气行事？原来贪爱这个世界，现在是不是还仍然贪爱这个世界？原来是等着别人喂你喂奶的婴孩，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长大的婴孩？我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这些方面都有长进，而是在原地打转。我也盼望我们教会的主题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是写在墙上的一个标语。我盼望我们真的是活出向下扎根、向上接口的水生命来。那么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生命的根到底如何？我们如何扎根？我们的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结果知道吗？我们结的是什么样的果子？我们总要一点钟当中，我们要花点时间来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很感恩，就是神带领我回到大家当中，然后也差不多快有半年的时间。神对我的感动就是，除了要真实要尽心竭力的去爱弟兄姐妹，可以做一个好榜样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同时，神也给我的一个感动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尽心竭力的来去服侍，可以帮助大家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扎根，为我们的信仰打下坚实的根基。其实我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口才的，我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我跟许牧师开玩笑说，我说我的嘴小舌头大，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舌头在里面转不动，就是说话不利的，说我一讲话的话就是满口的这个四川普通话，所以俗称川普，所以川普就是指这样的。确实也是这样子，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听我讲到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为了把它有一个字要发准，就是我使尽全身的力气都讲不过来，那个舌头太大了。所以呢，然后我的这个演讲的口才也不好，所以呢，我就采取最笨的方法，我就把我要讲的内容，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打下来。然后我在打下字来之前，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一句话的去仔细的去研读圣经，来尽心的去领受神要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然后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字字敲下来。我的手头也是很粗啊，敲掉了就是。我是希望就是借种这样的方式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没有给我这个天长大义演讲的这个恩赐，所以我就用这种最笨但是最可靠的方法来在神的话语上来服侍大家。我也一直用这样的方法在主日学、在小组查经在讲道上面，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我自己把它写下来。所以你们上我主日学的话，我基本上可以拿着一堆这么厚的东西在跟大家讲。因为我相信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剑更快，甚至不欲明无解无水都能刺入破坏你心中的思念和主义的你的辨明。所以神的道、神的话在我们信仰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这是我服侍的最大的一个感动，希望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扎根。我盼望着我们愿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完全臣服在神的话语面前，哪怕是面对圣经当中一些很枯燥的一些经文，比如说圣经当中的一些族谱或者人名这些，其实我们仔细去体会的话，神也会通过这些族谱、这些人名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因为圣经中的每句话都是神所漠视的，圣经中的每句话都带有力量，我们感受不到这些力量，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臣服在神的话语面前。 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神说的每一次每句话的时候，我们的根才能够深深地扎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引导。神的话在那个时候那样情况下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脚前在路上的光，这就是要向下扎根。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要求，也是我对每一个弟兄的盼望。本来我在准备今天要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腓立比书第十二章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内容，但是在准备的时候发现要讲的东西又太多了，所以要分成两次来讲。本来在题目的是活出生命之道，今天我讲的重点是听从神的道，活出救恩。我们只有顺服神的话，才能在生命当中活出神的道，活出神的道，我们才有属神的生命。否则，那个只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没有属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所以，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个信息来祷告。就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深深长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根基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看到现今这个时代有很多注重人的方法、注重人的话，但是却轻忽你的话。主啊，我们这次要来到你面前要悔改，我们要更是要重视你的话，把你的话当成我们生命中的宝贵，也要用力让我们生命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进入你的话语里面，也借着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地方开头就是劝勉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要彼此谦卑，要同心合一，要彼此相爱。更重要的是，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同工的时候，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要活出基督的谦卑、顺服、舍己的那样的生命出来，这是我们要效法。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美意，他盼望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能够顺服主道，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来。不光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这弯曲背谬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如此行，不只是要与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相称，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能够喜乐的见主，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也如此信，也如此活出在生命之道。所以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便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我们要仔细来看这句话，保罗他要告诉我们的什么信息。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持之以恒的去听从神的道，要听从使徒的教导，要听从，总是听从，从开始到如今都要听从使徒的教训，听从使徒之前所讲的，听从使徒保罗之前所讲的，要同心合一，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听从不是因为使徒在边上而听从，就是使徒不在边上也要听从这个神的道。这听从是从每一位信徒心里面甘心情愿的去听从神的道。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耶稣回答那些众人说：“他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们。所以听从神的道是何等的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在留意到我刚才在诠释在十二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这个圣经，我们合本圣经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一再的在重复同一个词，就是要听从。而我们合本对那个词的翻译是翻译成是顺服，对不对？其实翻译成听从不是我自己这样翻译的， 吕正中版本他也是这样翻译。其实我们去查考圣经的话，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在很多地方其实就是翻译成是听从，而不是翻译成束缚。说其实把这个上下文我们结合来看的话，比较是到底是翻译成顺服还是是听从这两个词，我个人我更倾向于翻译成听从这个词，这更能准确地反映出经文原来的意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错误地使用顺服这个词，把顺服与听从等同起来，以至于在教会里面造成许多的混乱和纷争。所以其实很多这几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负担，要把顺服与听从的意思要好好讲清楚，免得我们分不清对错，被人误导。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吗？所以大家宽容我多一点点时间啊，我要把这个顺服和听从还有顺从到底他们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希望我们都把它讲清楚。如果我讲的不对的话，大家也可以指正。在保罗书信当中，保罗喜欢用的两个词，一个词就是叫顺服，希腊文，叫它发音叫做叫 hupatosso。这个 hupatosso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把，就是我们经常把它翻译成顺服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置于某种安排之下，把自己置于某种安排之下。这种安排可以是政府的管理、教会的治理，或者是家庭的一些决定等等，是人面对一种权柄所采取的一种顺服态度。这是哈巴他所顺服的意思，是人面对一种权柄所采取的一种顺服态度。基督徒承认在上有权柄的人是神所设立或允许，我们必须照着神的命令，甘愿把自己置于他的这个权柄之下。基督徒对这权柄的顺服是来自于对神的顺服。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那地方，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保罗，大家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个背景是怎么样？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极其残暴的罗马政府。那个当时的皇帝叫尼禄皇帝，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性情残暴的一个皇帝，他四处逮捕这个基督徒，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把基督徒绑在那个柱子上，然后浇上油，然后走天灯。你可以知道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保罗就是面对着这么如此残忍凶暴的这个政府，这样的政权，保罗仍然教导信徒要顺服在上有权柄，因为他们的权柄是出自于神的。一个很残暴的政府，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即使他再有能力也不能当权，这点大家是知道的，对不对？但是这点和神喜悦一个政府的行为是两回事情。因为耶和华神他掌管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我们信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允许一个残暴政府暂时掌权，也有神自己的计划。虽然我们暂时不明白这个计划是什么，所以保罗要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信徒应顺服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也顺服神设立在地上掌权的。这是关于我们经常有时候面对政府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就顺服政府。另外一方面，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也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神设立丈夫做妻子的头， 信主的妻子也因着顺服神的缘故，就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大家记住，我这儿说的是顺服，不是顺从，是人面对神设立的权柄时候采取的一种顺服态度。关于如何顺服这个权柄，这可能是需要另外单独的讲到的。所以这是讲的顺服。再次说一下，顺服是人面对神设立的权柄所采取的一种顺服态度。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保罗在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个地方讲的那个，我们中文翻译成顺服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它原文就是阿巴他所，这个词是另外一个词，不是阿巴他所。顺服是阿巴他所，这儿的这个顺服的这个词其实是哈帕古，是我们其实在中文的很多其他地方翻译成是听从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要听从有权威的命令并遵行啊，知道吧？这是就有行动的。那个顺服哈帕他所是一种态度，这个呢哈帕所哈帕古是一个是有行动的，不只是顺服，还要遵循他的命令去行动，有行动。在圣经当中，这个词多用于要听从神的道，如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呼召。还有这个词也用在家庭当中，孩子要听从父母，还有仆人要听从主人的命令等等，也是都是在用这个听从这个词。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节里面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那个词哈巴古，就是听从这个词。在第五节也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也是这个词听从这个词。在教会里面，信徒要听从福音真道，而不是听从于人的话，因为人的话会出错的，但神的道是永远不会出错的。还有另外一个词，是我们在讨论顺服的时候常常要用的，就是顺从。这是其实在希腊原文又是另外一个词，这个词发音我不太好发，叫 pisapi， 就这样的意思。它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择服从更高的权柄，这是顺从。选择服从更高的权柄，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那地方，大祭司不允许使徒在传讲耶稣基督。彼得果众使徒他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当人的命令或神的命令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选择顺从那更高的权柄，最高的权柄就是来自于神的权柄，所以我们是顺从神。所以把上面的顺服、听从与顺从综合起来看，我们应该怎样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顺服与权柄相关，听从是以顺服权柄的基础上面再加上听从的命令的行为，顺从是当两个以上权柄有冲突的时候，选择顺服一个更高的权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承认他们有管理的权柄，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对于违背神的圣洁公义的事情，我们不能听从。在教会里面，牧师与长老的职责是带领教会一起来跟随神，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信徒要顺服于神给他们的权柄做教会的带领，他们传讲神的真道，我们要听从他们所讲的真道。但如果他们要信徒去犯罪，去信别的福音，去跟从人，我们就不要听从他们的命令。教会是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神在教会里面有最高的权柄，信徒要顺从于这个最高的权柄。但是我们常常犯一些错误，将顺服牧者与顺从神等同起来， 将听从牧者所讲的真道与听从牧者的话等同起来，这是我们每一位信徒要避免的。我们做牧者的也要避免要求信徒来听从、来顺从于自己。所以我希望将顺服、顺从、听从的区别讲清楚。如果大家对这个还有疑问的话，我们欢迎这个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十二章，第二章第十二节要讲的内容。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原文的意思是听从意思。保罗盼望腓立比的信徒要听从神的道，要听从神的话，要听从使徒曾经教导过给他们的福音真道。即使保罗现在不在他们身边，听从神的道不是看谁的面子，不是看谁在监督他们，不是为了讨神的、讨谁的喜悦，也不是为了追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神的道的渴慕，对神的道的敬畏，对神的道的绝对的服从。我们在这点上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反思。有些人把教会的牧者当作神的临在和代表，顺从牧者就如同顺从神，听从牧者的话就是听从神的话。大家仔细分辨一下这话到底说的是什么。好像就是顺服牧者就如同顺服神，与因顺服神而顺服神所设立的牧者好像差别不是很大，但这个顺序上的一点差别却可以把人带入这个错误的这个信仰当中。所以我们是要千万要小心，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如果对真理不清楚的话，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人误导，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另外，许多信徒只要看见牧者在面前的话，就很乖嘛，表现得很乖，就像一个温顺的那个羊一样。但是牧者一不在的话，就为所欲为，像个残暴的狼一样。还有一些信徒到处跟着牧者跑，像追星一样。一个对神忠心良善的牧者的服侍，对教会、对信徒来说是绝对重要的、绝对有益。但我们也要知道，听从神的道才是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关键。做牧者的不是要把信徒团结在自己面前、团结在自己周围，而是要把信徒带到神面前、带到神的道面前。圣经说：“神比兴旺，他比兴旺，我比衰微。”我们说神比兴旺，我比衰微，这是每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要持守的一个理念，而不是把信徒带到自己面前，这是最大恶极的一件事情。曾经一个牧者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只要我离开这个教会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衰败。”他是想说他的能力比其他任何牧者都强呢，还是想说这个教会的人都太依赖于他了，都是笨蛋？说这样话的人，或者他心里想说这样话的人，其实真是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我对他这句话的理解是：你离开了教会就衰败，说明你在为神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教导来教导弟兄姐妹。现在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人的关系上面，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的，就是人走茶凉，你一离开人就散了，这就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即使自己离开了那个侍奉的岗位，信徒仍然会继续去追求神，蒙神的眷顾，听从神的道，而生命继续有长进。腓立比教会就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保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不是很长的，知道吗？可能也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保罗传讲真道给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他们也真正活出了神的道，因为他们听从了神的道。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要离开腓立比教会继续去前面的宣教。腓立比教会也与保罗在福音上面始终同工，他们的生命受到保罗生命的影响，保罗即使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反而更加激发他们去听从神的道，去爱神爱人。一个成熟的健康的教会，即使起初的牧者离开了，但是教会在神的带领下或保守下，也可以继续活出荣耀的生命来。所以当我们再次仔细的去体会这节经文的时候，真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对我们很多的提醒，结果我们过去所走的路，我们可能更加的能够明白这句经文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只有建基于神的道，听从于这生命之道，我们才能够真正扎根，我们才不会随着人东倒西歪，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正确的生命之道来。大家同意这句话吗？这是第十二节前面的部分的经文，我们再来看后半句的经文。后半句的经文就是说什么？就当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也真是要命。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上面也是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从神的道，是为了得到那永恒的救恩，也因此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不是无目的的，我们听从神的话不是因为迷信，我们被神拣选，因着我们信靠神，我们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救恩。这救恩不是像有人说的走个决志祷告就得着救恩的保障，这救恩也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受洗就可以进入永生。这救恩是需要我们活出来的，不仅是要活出来，而是要恐惧战兢的活出来。在这句恐惧战兢做主你们得救的功夫的时候，这个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其实没有把它完全的翻译出来，这点其实有点遗憾。这个字就是自己，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会更加明白。这句话完整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这救恩不是别人的救恩，而是自己的救恩。因此我们听从神的道，活出基督的生命，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到基督的生命，是为了自己得到神永恒的救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是为了别人而信的，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是看着牧者而信，看着牧者而活的。牧者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牧者不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不干什么。我们要信主是因为别人要我们信主，我就勉强信主。要受洗是因为别人希望我受洗，所以我才受洗。要读圣经是因为别人要求我读圣经我才读。要崇拜是因为别人说要来崇拜，所以我来崇拜。要侍奉是因为别人要求我们来侍奉，所以我们来才侍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是别人要求你来做。或者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嫌懒惯了，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催促，但是我们就是避而不听，好像非得有人跪着求你，哎呀求你拿到这个救恩吧。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对的。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着自己的救恩而自觉自愿的听从神的道，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来。再进一步讲，我们也不要嫌弟兄姐妹老在提醒你，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提醒勉励是要神要我们彼此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 在以西结书第33:1-6，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离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里，若吹角警戒众民，反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出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们虽然死在自己的罪孽当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所以其实这节经文给我们有很多提醒，所以大家你不要嫌你边上的弟兄姐妹总是在不断提醒你要读经啊，要祷告啊，要聚会啊，这都是为了你自己的救恩为主。若不是神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肢体，成为弟兄姐妹，我们谁想做一个被人讨厌的人呢？知道吗？当然我们在提醒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得体，不要太生硬。总之我们要记住，救恩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我们要活出自己的救恩来。第二，在听众神的话活出救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态度要恐惧战惊，就是要敬畏神。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所得的救恩，我们要始终沉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当然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头脑上都知道我们要敬畏神，但如何去敬畏神呢？一方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要谨守遵行神的道，以神的话为行事为人的准则。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信徒我们对这个有点不太重视，就是参与教会的敬拜实实在在的是体现出我们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很多时候把参与敬拜当成一个可有可无、可去可不去的这一个选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这我不用多说。我们要在敬拜当中要去赞美神的大能和救恩，我们要在敬拜中要去聆听神的话，我们要在敬拜中去感受神的伟大。我自己很难想象，如果长期不参加敬拜，你还可以说我是敬畏神的。这是其实是自我谋辩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我们自己想想，你是如何活出敬畏神的生活的呢？是想来敬拜就敬拜，不想来就不来吗？还是我每周都渴慕来教会敬拜神？敬拜是作为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安息日，在主日安息在神面前敬畏他、赞美他，应该是星期天主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都应该排在后面，除非有特别特别特别的事情发生。除了在主日学习怎样敬畏神，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敬畏神的生命也是我们要常常谨记的。因着敬畏神，我们不要故意的犯罪得罪神；因着敬畏神，我们当存着惧怕神的审判；因着敬畏神，我们要以神的话为标准，而不是跟从世界的行为。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们，我真的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自我蒙蔽的人，说我是信神的，我是敬畏神的，但是却看不出一点敬畏神的样子出来。第三，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的意思，这不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来获得救恩。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否定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看英文就很容易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英文的翻译是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意思要尽一切的努力来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活，一直到我们真正完全得到救恩的那一天。 我们不要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话所欺骗。很多在教会里面在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你说对也有他对的地方，但是这句话很多时候把人引向一个错误的一个信仰当中，所以我是非常反对在教会里面讲这句话。什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你认为一次得救就是一次信主决志祷告受一次洗就得救的话，你如果认为那个一次得救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全世界的人民都大团结了，每个人都可以上天堂与神同在。但是耶稣基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按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看，永远得救的是那些真正的信徒，真正的耶稣基督跟随者，真正愿意一生信靠顺服主的人。这样的人是可以得到永远的救恩。这样的人他愿意一生真正的信靠顺服主，他愿意真正的愿意去亲近主，他渴慕神的话，他渴慕神，他真正一生都为着救恩不停与自己的罪做斗争。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得到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这也是神的信实，这是神的应许，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把这样的人接入永生当中，永远与神同在。而不是说我们决志做一次决志祷告或者受洗，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盼望。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我们自己要去思想，我们是那个真正永远得救的人吗？我们是在活在通往那个永远得救的这条道路上吗？还是我们已经在这条窄路上面已经偏离了方向，或者后退，或者放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做一个真正信主得着那永恒盼望的永恒救恩的人。正如保罗所说，做一个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的人。我们在通往永生这条路上面真的是有很多的试探和试炼，也许我们时不时会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跌倒会犯罪，但只要我们还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渴慕神的心，神的大能一定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继续恐惧战兢地去跟随神，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大家要记住，是要做成。做成是什么？就是要完成，要持守救恩的道，持守到底，不要中途停止，不要后退，不要放弃，要做成，要努力的完成，要竭力的完成，如跑马拉松一样，要坚持到底。马太福音24:13说，忍耐到底了终必得救，知道吗？所以要做成这得救功夫不容易，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彼此加油。所以我真的是想再强调一下，我们能够信主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就当珍惜这个恩典。这恩典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流的宝血才来成就的。我们信主受洗只是这个恩典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的义人，从这点上讲我们是有得救恩典的人，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当持守这恩典，竭力的追求，要听从神的道，活出基督的生命，始终存着敬畏神的心，活出与得救的恩典相称的生命来，一直到见主的面。所以对照这节经文，我们过去确实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给蒙蔽了，以至于产生错误的想法，认为只要决志信主受洗就可以进天堂，不管我怎么洗， 不管我来不来教会敬拜，不管我读不读经，读不读祷不祷告，我都可以进天堂，因为我已经受洗，我已经走过一次决志祷告。我希望我们不要被这样的错误思想引导，不是我们想进天堂，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说我可以进天堂。天堂的钥匙不是在我们手里面，天堂也不是我自己的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神对我们的救恩不是这么廉价的，所以我们再次回到这节经文里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那是每一个字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还有一方面，我们知道要存敬畏神的心，要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活出这个生命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靠自己活出来的话一定会失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那段很有名的经文，他说意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也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住，我所不愿意的恶反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在屈死的身体。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行为来达到的，而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神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听从神的道，活出以救恩相称的生命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结果。正如以弗所说第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如此做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为的是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要我们顺服神，敬拜神，要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见证来荣耀神，要我们最终得到救恩，得到永生。这是神的美意，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隔绝，我们是活在自我的那种私欲或罪孽当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罪恶的想法所控制，我们行了许多见不得人见不得神的事情。即使这个世界有许多自称为好人的人，心中也有许多的自意、自夸、自私、不饶恕人的地方。我们只有信主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初品，不是一个成品。神要在我们身上继续成就他的作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要继续来雕琢我们，要磨练我们，要打造我们，使我们更加完全，使我们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以前都是背离神、不顺服神的，所以我们要被训练成顺服的样子。我们以前都是靠自己救自己，我们要被训练成要凡事信靠神。我们以前不顺服神，我们以前是凭血气行事的，我们要被训练成要靠圣灵行事。神要在各样善事上要来训练我们，要成全我们，要叫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我在这儿，这个时候我又给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就是回想起过去，特别是最近过去八年，我自己走过的路，我真的是感觉是一路连爬带滚的走过来的。虽然说信主有十几年，我是2005年受洗的，但是身上真是有太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有骄傲、自私、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等等，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东西。虽然神每个几个月都要把我教训一遍，知道吗？要让我受一下苦，然后要把我的罪彰显出来，让我在熬炼当中去挣扎，最后不得不来到神面前来祈求他的怜悯和帮助。在过去有4年做长老服事，一方面 这个时候可以让我在教会里面学习怎样去服侍神。这是另外一方面，就长老让我学到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在后来做完长老之后，去西班牙教会实习，在那边有四年的实习时间。在这四年的实习时间里面，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橄榄不榨不出油这句话。我有四个孩子，也让我学习知道什么叫做忍耐温柔的功课。家庭的服侍、教会的服侍、工作、学习，对我来讲是四座大山，让我知道什么叫做亚历山大。大家可能说听起来这个，哎呀，真是很不容易，太不简单了。其实真的是你们太对我太客气了。我知道神要在我身上要做成他自己的功夫，无论是要我成就他的美意。我如果不必这些熬练、磨练、试炼，我如何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我如何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神，来去荣耀神？我如何能够做弟兄姐妹的榜样？我相信神还要在今后，在我今后的服侍当中，还要继续来试炼我、磨练我、熬练我，使我能够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能够真正与永恒的生命相称。做传道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就是恐惧救恩传给了别人，自己却与救恩所隔绝，被神所弃，这是传道人最大的恐惧。所以做传道人更应该恐惧战兢的来靠着神，来听从神的话，活出与得救的生命相称的行为生命来，来成就神要在每一个传道人身上要做成的功夫。其实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也是神也就在服侍来塑造我们每一个服侍教会的一些生命。所以我也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与我一起来为着神的美意来顺服神，来听从神的道，始终沉着一颗敬畏神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与神赐的救恩相称的这个行为来，来靠着神大能的帮助，一直持守在宝贵的救恩不偏离左右，直到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的工作，就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是盼望着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我们来听从神的道，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敬畏神的一个遵循神命令的这个生命来，以至于让你的美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成就。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